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近现代苏俄的璀璨群星。那么从今天这集开始，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也非常有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在斯大林死了以后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这个人非常有特色，而且在中国人的心里边名气很大。因为毛主席曾经多次在批评别的人的时候说到过，你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赫鲁晓夫就变成了一个贬义的代名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赫鲁晓夫在中国人的嘴里边就变成了赫秃子，就是一个光头，干着各种各样阴险龌龊下流的勾当。这是在一段时间里边中国人对赫鲁晓夫的印象。但实际上赫鲁晓夫是一个有着非常鲜明特色的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他做了很多事情，当然他有很多缺点，但是对于他的政治生涯，对于我们历史爱好者来说，有更多的需要公正客观的去了解和评价的地方。那我来讲赫鲁晓夫呢，不一定面面俱到，因为他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讲，我只是选择一些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进一步了解和探讨的赫鲁晓夫的人生特点给大家讲一讲。有兴趣的朋友根据我讲的可以进一步的去挖掘和扩展对赫鲁晓夫这个历史人物的认识。赫鲁晓夫是在1894年出生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卡里诺夫卡，他的父母亲都是贫苦的农民，家里有一位长他两岁的姐姐，后来一家人搬到顿巴斯一带工作。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接受过四年的学业，他的老师让他接触到一些沙俄时代伪禁的书籍，并且鼓励他继续的接受教育，但是他家里太穷了，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后来14岁的赫鲁晓夫在工厂中成为一名优秀的钳工，他逐渐产生对政治的兴趣，他开始涉足于政治领域。1912年5月，他为勒纳河大屠杀中被杀害的金矿罢工者的家属筹集了一笔捐款，当地警察局在得知以后通知他所在的工厂，工厂就把他解雇了，因为这在当时的沙皇俄国是不允许的。那么赫鲁晓夫在丢掉了工厂的工作以后，就到了附近的矿井去继续从工，期间他参与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宣传活动，而且他还一度打算移民美国。如果赫鲁晓夫移民美国的话，就没有那个让美国人极为头疼的苏联领导人了。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赫鲁晓夫因为他优秀的技术工人身份免于被征召入伍，那么他没有参加军队，可是他就积极领导了当地的罢工和反战示威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皇退位，俄罗斯帝国灭亡了。同年5月29日，赫鲁晓夫当选为鲁辛科夫苏维埃主席。因为当时在乌克兰地区有很多股的政治势力，赫鲁晓夫自己在回忆里就说，当时他也搞不清楚这些的立场。乌克兰地区，我们听过我之前集里边的朋友就知道，在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段，乌克兰除了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革命党，还有像马赫诺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有沙皇俄国的残余势力等等各种流派。到了1918年，赫鲁晓夫才选择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阵营，但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在这个期间他更加倾向于孟什维克的立场，不是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1918年3月，德奥联军占领了乌克兰，赫鲁晓夫就逃回了他之前的老家卡里诺夫卡。年底他加入红军，很快就成了政治委员。赫鲁晓夫的特点是很能说，而且他能够贴近广大群众的那个理解程度来进行政治动员，他说的话别人很爱听，包括他后来成为苏联领导人以后，他有很多名言金句让老百姓听着很舒服。所以赫鲁晓夫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那么俄国内战带来的严重饥荒，他的妻子很快就死于了伤寒。内战结束以后，赫鲁晓夫重返顿巴斯的煤矿进行工作。 1921年，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在鲁金科夫煤矿担任副主任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就显示出他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了他独到的见解。很快他被任命到附近的另外一个煤矿担任主管，但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请去刚刚开办的工人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国立工业大学。但很可惜，因为他的俗务工作缠身，他的学习在这个培训班里边并不理想。1923年12月，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委员会，成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刚开始他有短暂的一段时期是支持托洛斯基的，反对斯大林的政治路线，但是这是极短的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记录留下来，这只是当年和他共事的人的回忆里边谈到的。赫鲁晓夫自然对这件事情绝不承认。1925年7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斯大林诺附近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地区的党委书记。那么他作为这个地区的几位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4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因为他杰出的工作能力，他很快就受到了乌克兰党委书记卡冈诺维奇的重视和提拔。在1925年，因为卡冈诺维奇的提拔，他迅速的提升。1926年12月，他就已经被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不到两年之后的时间，卡冈诺维奇就把赫鲁晓夫调到了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提拔他成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之后又把他调往基辅。1929年，卡冈诺维奇又带着赫鲁晓夫来到了莫斯科。为了提拔赫鲁晓夫，增加赫鲁晓夫的学识，卡冈诺维奇还把赫鲁晓夫送进了斯大林工业学院继续接受教育。在这个工业学院里边，当时充满了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鲁晓夫积极响应学校党委的号召，攻击这些右派分子，并且协助真理报指控和告发他们。他自己很快就成为学校所在的包曼地区的会议主席。在学校期间，赫鲁晓夫还认识了斯大林的妻子阿里诺耶娃。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边，赫鲁晓夫就说，认识斯大林的妻子就好像他中了自己的幸运彩票，因为他的表现就可以通过斯大林的妻子传到斯大林的耳朵里。不过研究苏联党史的一些人认为，真正赫鲁晓夫能够崛起，关键人物还是赏识他的卡冈诺维奇。1930年，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最大的区的党委书记。1932年，他成为莫斯科党组织在卡冈诺维奇身后的第二书记。1934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党组织领导，并入选苏共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说，从他1926年被提拔到地区的组织部部长，到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也就过了七年的时间。这个和卡冈诺维奇对他的提拔密不可分。赫鲁晓夫也全心全意地配合卡冈诺维奇进行工作。两个人当时负责莫斯科地铁的修建工作。为了赶进度，他们要求工人连续工作48小时，而无视技术人员坍塌危险的警告，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事故。但这些事故却被描绘成工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为了伟大的事业目标而不怕牺牲进行服务的英雄主义事迹。地铁的修建最后并没有在计划日期内完成，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因为自己的表现而被授予了列宁勋章。1935年，也就是一年之后，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州州委第一书记，青云直上。1934年，斯大林发起了对党内的大规模政治清洗，赫鲁晓夫正是斯大林路线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在审判期间，他要求处死基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当时赫鲁晓夫说，任何一个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对我党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人都会发现，对于这些托洛斯基基诺维耶夫集团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那么赫鲁晓夫还协助逮捕并消灭了自己的同事与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得以幸免， 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136人被镇压。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边，他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逮捕。那么赫鲁晓夫在这个清洗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按照程序，清洗行动必须得到他签发的逮捕令，也就是说逮捕这些人是赫鲁晓夫知道，但是在帮助他的朋友同事方面，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在莫斯科州抓捕 3.5 万名敌人的定额，这是苏联的一大特色，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特色，就是敌人的数量是个定数，你不管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反正我定了这个数，你必须抓到这个数。那么其中要进行枪决的人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则要求将生活在莫斯科的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限定的余额啊，限定的定额。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省市已经逮捕了约41304名啊，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了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但是他自己很快也遇到麻烦，他向卡冈诺维奇坦白了1923年与托洛斯基主义的关系。那么后者就催促他向斯大林说出这些事情。斯大林接待了赫鲁晓夫，起初斯大林劝告他在党员大会上不要提及这件事情，但是在莫洛托夫的建议下，又认为他最好还是在公共场合坦白。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就供认了自己曾经的犯罪行为，并且补充说，斯大林知道我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坦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并且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所以说，有的时候说实话，你也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有的时候说实话反而会因祸得福，但大多数时间你如果坦白的话，有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而变成坦白从严了，这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不过赫鲁晓夫他的运气还是不错，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能力，而卡冈诺维奇也欣赏他。1937年底，斯大林任命赫鲁晓夫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他在1938年1月到达了乌克兰首府基辅。他到了基辅之后，乌克兰的政治清洗的步伐明显加快。1938年就有106119人被逮捕，而在1938年到1940年被捕人数达到了165565名。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之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赫鲁晓夫本人也意识到被清洗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是无辜的，他在14届乌克兰党代会上就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赫鲁晓夫知不知道大清洗的错误出在哪儿？他知道，但是他必须服从，如果他不服从的话，他就成为被清洗的对象。那么他在大清洗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和后来斯大林死以后他所做的秘密报告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知道对错的人在大清洗的这种环境下是如何被扭曲的从事着他所认为不对的行为。1939年8月，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军队以9月1日向波兰发起进攻，赫鲁晓夫陪同苏联的红军入境。由于占领区内乌克兰少数族裔曾经受过波兰当局的压迫，他们对入境的苏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希望能在苏联的支持下获得民族独立，而赫鲁晓夫的任务就是让西乌克兰人民自愿地投票加入苏联。期间他们组织会议、游行和示威活动，甚至在选举投票中作弊，同时他们解散了乌克兰的教育与宗教机构，逮捕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同年10月1日，西乌克兰加入苏联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赫鲁晓夫就用东乌克兰的官员管理西乌克兰的组织，推行农业集体化，而这些政策实施使得西乌克兰人对苏联的统治越发的疏远和厌恶。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当时赫鲁晓夫在基辅任职，斯大林任命他为政治委员，他的职权与司令是一样的，没有他的签署不能发布任何命令。斯大林下令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西南方面军死守基辅，结果造成红军在基辅遭到德军的围歼，赫鲁晓夫和布琼尼、铁木辛格等人突围逃离。在朱可夫的回忆录里边，他就提到战前他曾劝说斯大林把西南方面军从基辅撤出来，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基辅是可以守住的。那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呢，则说他自己和布琼尼决定调动军队以防止德军的包围，直到铁木辛格从中央赶来接替布琼尼的位置，才造成了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在回忆录里边，赫鲁晓夫这么说的，这一切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智和无知的，我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对于寸步不让的口号存在着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解，这就是寸步不让的下场。我们没能抢救这些部队，没有把他们撤走，结果就这么丧失了，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1932年5月12日，铁木辛格和赫鲁晓夫在哈尔科夫一带对德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共有64万红军投入战斗，这就是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我们前面讲到了这次哈尔科夫战役，苏联红军刚开始进展顺利，但之后局势急转直下，最后遭到德军的围歼，损失惨重。战后斯大林解除了铁木辛格的职务，解散了西南战区，而把赫鲁晓夫召回了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处分他，而是将他再次派往前线。于1942年8月，赫鲁晓夫抵达了斯大林格勒前线。不久以后，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赫鲁晓夫的主要工作是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做宣传工作。赫鲁晓夫当时也是工作在整个战斗的最前线，有一次他还差点被炸死。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赫鲁晓夫还是做出了他应该做的贡献。在美国的反映斯大林格勒的大片《兵临城下》（Enemy at the Gate） 里边就有过对赫鲁晓夫的为原型的这个角色的塑造。客观的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开始守卫斯大林格勒那么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赫鲁晓夫的政工工作做得还是相当出色的。他让苏联红军保持住了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这是作为一个政工领导者卓有成效工作的一个体现。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不久，赫鲁晓夫就遇上了一场家庭悲剧。1943年3月11日，他的儿子叫列昂尼德，是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坠机身亡。关于他儿子的死因谣言很多，有一种传言说他儿子在飞机坠落时候幸存下来，被德国人抓获，后来他投靠了德国人，直到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将他抓获并处死。有人说赫鲁晓夫曾经恳求斯大林留他儿子一命，但是斯大林拒绝了他的恳求。但是历史研究人员在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审讯记录中没有发现赫鲁晓夫儿子的任何迹象，而他儿子的战友后来也承认他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他看见赫鲁晓夫儿子的飞机解体了。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儿子的名声和对他战场表现的定性都是非常负面。同年他的妻子也被内务机关逮捕，并且在劳改营里服刑了5年。而他儿子的女儿，也就是赫鲁晓夫的孙女尤利亚，被赫鲁晓夫夫妇领回家抚养。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赫鲁晓夫通过这件事情对斯大林心中充满了愤恨，这是为什么斯大林死以后，赫鲁晓夫很快就推出了他的秘密报告，来彻底的推翻斯大林。但是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是不是以这个私人恩怨为主呢？我认为不尽然。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更多的是对斯大林统治的一种反思，其中有他个人情感在里边，这是肯定的，人不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但是说这个是他的主要成分，这个有点夸张。1943年6月，赫鲁晓夫随苏联红军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后来赫鲁晓夫经常跟别人宣称 是他第一个向莫斯科总指挥部报告说有一个德军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我们之前讲到了库尔斯克战役里面，因为苏联红军得知德军的发动进攻时间，所以提前进行了炮火集袭，给德军发动进攻造成了很大的阻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库尔斯克战役。那么赫鲁晓夫说这是他的功劳，但是一些历史研究者觉得他有夸大的成分。1943年11月，他随苏军收复了基辅，然后他就被任命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并且继续担任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于乌克兰的重建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苏德战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丧失大约530万人，1.6万的工业企业和2.8万的集体农庄，这些都被摧毁了。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以后，他致力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重建集体农庄，打击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游击分子。当时西乌克兰地区的这种民族主义分子啊，非常的猖獗。我们前面讲过的瓦图京大将就是被他们打死的。1944年，苏联红军重新占领了西乌克兰，征召了75万名军人。19岁到50岁的男人，无论健康情况，都在几个月的简单军事训练以后被投入战场。有一些乌克兰人抵制征兵，他们选择加入了民族主义游击队。那么赫鲁晓夫忙于奔走各地，他还拜访过自己的故乡卡林诺夫卡，他多次提议扩张乌克兰的领土，但是建议都被斯大林拒绝。那么因为赫鲁晓夫对于乌克兰地区的重建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奖赏。1944年4月，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他荣获了第二枚列宁勋章。那么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推行农业集体化，引起当地人的不满，进行了武装的抵制。那么赫鲁晓夫对于乌克兰起义军的民族武装分子实施积极的镇压。1944年2月到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和警察一共报告杀死了110,825名匪徒，逮捕了25,676人。在1944年到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60万人被逮捕，其中1/3被处决，其余2/3被囚禁和流放。赫鲁晓夫同时还逮捕了天主教的负责人，解散了天主教教堂，使其日后与俄罗斯的东正教合并。同时他还策划了对天主教牧师的暗杀活动。当年在西乌克兰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历史上被人知道了很少。而西乌克兰这些在历史上发生的惨剧，也是给了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始终有着尖锐的矛盾埋下了历史上的伏笔。1945年，一场大规模的旱灾降临到乌克兰，而此时国家却在1946年提高了粮食的上缴配额，因为其中一部分要供应给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这就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地区的严重饥荒，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赫鲁晓夫于1946年10月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减少谷物上缴的配额。12月，他向斯大林建议发放供应卡，以保障农村人口有最低的食物保障，却遭到了斯大林的怒骂。赫鲁晓夫亲自来到莫斯科，经过反复的劝说，斯大林最终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但这也使得赫鲁晓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1947年3月，斯大林将赫鲁晓夫原来的老上司卡冈诺维奇派往乌克兰协助他的工作，乌克兰中央议会很快就把卡冈诺维奇推举为第一党委书记。那么卡冈诺维奇被从莫斯科派到了基辅，让赫鲁晓夫的权柄遭到了弱化。那么赫鲁晓夫病倒了，他的疾病更像是政治病，当然了，他也是真的患病，先是感冒，后来又转换成了肺炎，所以他的家人就说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在他康复以后，他说医生对他有建议，让他疗养，于是他带领全家到拉脱维亚的海滩休息。赫鲁晓夫这彻底的撂挑子不干，卡冈诺维奇展开不了工作，毕竟卡冈诺维奇不如赫鲁晓夫的工作能力强。那么1947年末，卡冈诺维奇就被召回了莫斯科，赫鲁晓夫重新成为乌克兰第一党委书记。他在乌克兰的最后两年十分顺利，1947年和1948年粮食收成超过了计划目标， 到了1949年的中期，集体化已经合并了农民 60% 的财产。为了实现他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还试图将集体 农场合并为农业城市。他建立了一个样板点，并于1949年10月献给了斯大林，作为斯大林70岁的生日礼物。在乌克兰的长时间的工作，尤其他最后两年，乌克兰的发展和他的预想基本吻合，所以在回忆录里边，赫鲁晓夫给乌克兰人很高的评价。他这么说的：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愿望。不过将功劳归在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是俄罗斯人，我不想贬低俄罗斯人，但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1949年，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乌克兰召回莫斯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平衡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的权力，而后两者被普遍视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在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大幅的减少党的会议，处理公务基本上都是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上进行。他习惯将核心集团，也就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召集到克林姆林宫，看他最喜欢的美国西部牛仔电影，然后于凌晨一点左右在自己的别墅中聚餐，经常将赫鲁晓夫等人灌得酩酊大醉。斯大林还喜欢叫他们跳舞取乐。据说赫鲁晓夫当时专门为斯大林表演乌克兰的传统舞蹈戈帕克。那么在这个期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作为普遍认为的斯大林的接班人，都是处心积虑地利用各种事件想置对方于死地。赫鲁晓夫则在他们之间巧妙地处理关系，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解决了室内的住房危机问题。这种廉价而简约的住房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楼。赫鲁晓夫楼什么样子呢？就是火柴盒，我们说平常说的钢筋水泥土建造的那种火柴盒。这种房子的美感极差，看着极为单调化一，但是能够迅速的建造，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柏林，柏林在柏林墙推倒之后依然保存了东西柏林在建筑上这种不同风格，有兴趣的朋友在柏林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东柏林这一侧基本上都是这种赫鲁晓夫的火柴盒的钢筋水泥土一样的啊，这种方方正正的千篇一律的楼。那么西柏林有更多的保存下来的那种贵族啊，普鲁士贵族的庄园，还有像帝国议会大厦那样具有极度特色的醒目建筑。这种强烈的反差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强的思考，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同时，赫鲁晓夫还积极的筹划将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场合并为更大的农业城市。即使这样大的规模使其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但是他还是积极的推动。在1951年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市化的讲话稿整整占据了两个版面，但斯大林并不喜欢他的建议，那《真理报》立即就修正了观点。在4月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遭到了众人的抨击和贬斥，但幸亏斯大林最后对他的处理是相当轻的。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出现严重的中风，赫鲁晓夫等人轮流值班守在斯大林的身边。到了3月5日，斯大林终于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就评价道，斯大林是把不同意他看法的人当作人民公敌，他说他们想要恢复旧秩序，为此目的人民公敌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结果几十万城市的人因此丧生，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一切现在竟能被原谅和遗忘，永远不会。斯大林去世以后，是由马林科夫担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掌管秘密警察和国家核导弹计划。1953年3月14日，赫鲁晓夫成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但他的权力主要是在宣传和意识形态上， 政治和经济事务则是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我们前面讲贝利亚的时候提到了，贝利亚刚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包括实施大赦，将劳改营中数百万被关押的政治犯释放并平反，终止对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且酝酿使东德和西德合并成为一个中立的德国。赫鲁晓夫以及莫洛托夫等人都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害死他们，所以赫鲁晓夫表面上顺应贝利亚，背地里却和马林科夫、弗洛西洛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密谋将其推翻。那么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开对贝利亚的围攻，并且在朱可夫等军人的协助下将其逮捕，很快在12月18日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将贝利亚处决。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听我之前专门讲贝利亚的那一集。贝利亚被处决以后，马林科夫逐渐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不断地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势。1953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了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赫鲁晓夫为了夺回声望，于是在9月提出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进一步计划开垦 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他称之为处女地运动。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30多万的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但因为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赫鲁晓夫对公众开放了克里姆林宫，这在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然背地里他在策划着如何彻底的搞垮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让法院调查团追查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就会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1954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了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弗洛西洛夫和米高扬等人的支持。在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的责任，最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那么搞垮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渐升级。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他更倾向于对已经耕作的土地进行投资而不是开垦，同时他对赫鲁晓夫的住房政策也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跟铁头的关系搞得很僵，就把南斯拉夫彻底摒弃掉，摒弃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并且称之为修正主义。那莫洛托夫依然坚持斯大林的这种定义，但是赫鲁晓夫所率领的代表团却抛下莫洛托夫，在1955年5月主动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7月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对莫洛托夫进行了围攻，莫洛托夫被迫认错。当然赫鲁晓夫也没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会议后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实际上在他掌权以后，他对他打倒了这些政敌还是比较仁慈的，基本上只是削减权力、剥夺地位，并没有说进行人身上的肉体上的毁灭。那么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很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就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篇秘密报告在世界共产主义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不仅仅给苏联，也给其他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的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几十万。那么在搜集资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先是贝利亚，后来是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那么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的去通报斯大林的罪行，但这引起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到了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的1355名代表，来自55个国家工人政党的使节和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 在会上，赫鲁晓夫已经数次抨击了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但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月25日，党代会结束以后，代表们突然收到通知，参加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而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就做了这份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这份报告中，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地抨击他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并且攻击斯大林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了4个小时，当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会议结束的时候，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他自己这么说了，但是到3月，他把一份报告文本作为材料放进了党组织里，供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讨论学习。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也获得了秘密的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不再秘密，它公开了，让全世界共同浏览。那么他的这个报告里是怎么讲，具体是怎么说的斯大林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他的整个报告，我这里边引用他一段。他这么说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的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的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了莫大的损失，我们必须严正的研究和正确的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的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的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的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据说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会场群情激动，掌声如潮。而且最巧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赫鲁晓夫是借用列宁的名义，借用列宁主义的名义来抨击和贬斥斯大林的专制与自私，这是他聪明之处。另外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赫鲁晓夫这个秘密报告，他贬斥抨击斯大林专制独裁自私。那么在赫鲁晓夫他本人执掌苏共、执掌苏联的这个期间，他基本上没有像斯大林那个样子，他基本上能够做到按照党章办事，尽量避免个人独裁。他所执政期间基本上做到社会温和、民主健康，包括在外交上他也尽量的避免直接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在我们后面会具体给大家讲。那么在个人崇拜这方面，除了他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赫鲁晓夫导弹这一特例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以他名字命名的，无论是建筑还是事件，都没有，他都没有以他的名字去命名。那这里我要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他这份秘密报告虽然指出了斯大林的独裁专制错误，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斯大林整个的主政期间的功绩。赫鲁晓夫他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份报告里他并没有是全盘否定，肯定了斯大林对托洛斯基、基诺维耶夫和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对于他明确指出斯大林是维护列宁主义的旗手，在他打倒托洛斯基等人的时候，也就是赫鲁晓夫他承认斯大林对托洛斯基、基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的话，苏联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也不会有集体农庄。 另外，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也没有否定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在抵抗德军的侵略的过程中取得了卫国战争伟大的胜利，他没有否定斯大林的功劳，但是他也指出斯大林对于战争初期的苏军的溃败和战事的艰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批苏联元帅中的五位中的三位、被他枪决了，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85位军长中的57位，196位师长中的110位，406位旅长中的220位，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海空军总司令、参谋长、军区司令，这些都是在大清洗中被杀掉了。在1941年，德国人发动苏德战争的时候，苏联红军指挥官有3/4都是任职不到一年。但是对于斯大林的这些错误，赫鲁晓夫也并没有归咎于说是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这么说的，斯大林认为镇压反对派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些事，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必须这么做，这就是悲剧之所在。在这份秘密报告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在苏联国内开始实行冤假错案的频繁昭雪，停止了大规模的政治镇压，并且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甚至他的老对手坚决反对他一些政策的莫洛托夫，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在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但是秘密报告的发布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当时各个国际上各个共产主义国家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这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就迫使赫鲁晓夫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频繁的露面，这也是赫鲁晓夫在他整个从政生涯里边极有特色的一面。那么在下一集里呢，继续给大家讲赫鲁晓夫是如何在外交舞台上表现自己那个特立独行的风格，以及他这么做所取得的成效。下一集会给大家继续的讲。